梁山大排名结束了，留下的思考却很多，还有太多应该来的人，也有太多不应该来的人。梁山这艘船错过了好多人，也上错了好多人。恰如人生，拿着旧船票未必登对了客船。梁山错过的人有多少呢？王进、扈城、韩伯龙、石宝、庞万春、苏定、栾廷玉，甚至鲁智深手下带头的混混张三和李四，甚至还有替宋江顶雷的唐牛儿，这些人未必不适合梁山。王进，史进一生最重要的师傅，半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梁山天罡头领，他的水平应该与林冲和徐宁有一拼，只可惜错过了。扈城，扈三娘的亲哥，被李逵赶得流落天涯。扈三娘的武功可以进入天罡，他的哥哥估计也差不了。可惜流落江湖，兄妹终生不得相见。韩伯龙已经一只脚踏进了梁山，不料遭了吃霸王餐的李逵毒手，见过倒霉的，没见过这么倒霉的。石宝，方腊手下的大将，后来砍死很多梁山头领，水平直逼林冲、关胜，只可惜活动范围不在梁山的半径之内，机缘错过，只能为敌。庞万春，方腊手下大将，神剑与花荣有一拼，可惜之前与梁山没有交集，最终只能为敌。苏定，曾头市的家庭副教师，可惜被史文恭连累，其水平应该不低，就是被史文恭连累太深，死于乱军之中。栾廷玉，一个让宋江眼红的家庭教师，水平接近马军五虎将，因为师弟孙立的思想工作没有做透而死于乱军之中，进而影响了孙立在梁山上的升迁。张三和李四虽然本是低微，但未必不如王定六、朱富之流，在他们身上至少可以看到道义的身影，他们对鲁智深的坦诚可以感天动地，比起见色起意的王英高尚得多。唐牛儿，运城可怜人，当年缠住阎婆让宋江成功逃脱，自己反而被发配500里，这一助人为乐的行为可以与朱仝有一拼，只可惜他是个小人物，不然他也有资格做一把交椅。说过了十大有资格上梁山的人，再来说说十个不应该上梁山的人。这些人上梁山后几乎被淹没，上不上梁山没有多大区别，他们对于梁山而言就是大年三十的兔子，有他过年，没他也过年。宋清，一辈子活在兄长阴影下的男人，宋清既没有武功，也没有江湖习气，本应安心在家做个农民，当梁山头领过于勉强。月河，音乐发烧友，在梁山之外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只可惜误入顾大嫂的劫狱团队。在梁山虽然被编入情报工作人员之列，但主要工作就是在大型宴会上唱个曲儿。紫然伯、黄甫端，一个被张青拉过来凑数的头领，让一个兽医位列108将，只能说明是尊重专业的结果吧。神医安道全，被张顺胁迫上山，这样的专业人员在山下的发展远远大于山上，一块御医的牌子足以骄傲一生。操刀鬼曹正，宋代庖丁，如果愿意安身立命当个屠户，前途比梁山光明得多。人家上梁山，你也上梁山，人家迎来的是顶戴花翎，你迎来的却是要剑。火闪婆王定六，喜欢武术也不一定要上梁山，梁山只是梁山，而不是宋江武校。王定六上了梁山后，射箭没学会，学会了重箭，而且重的还是要箭。通臂猿猴剑，一个裁缝， 一个据说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裁缝，不好好给黄文炳家做衣服，非要跟着梁山好汉杀人放火，严重违反职业道德。等到在江南失足落水的时候，是否会把一生悔过？金眼镖施恩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小管营，不好好管理囚犯，非要学黑社会承包快活林，后来非要跟着人家上梁山，还没有学会狗刨，自己就已在江南失足落水。鬼脸儿杜兴，一个被宋江绑架上山的人，一个在梁山无声无息的人，他就是大户人家的管家，到哪里都是帮人家管理金银细软。其他的还有朱富，好好的小老板不当，非要学人家入黑社会，还有孔明、孔亮、穆弘、穆春，好好的地主阔少不当，非要选择梁山上的交易。如果人生允许重来一次的话，他们还会选择梁山上的交易吗？